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7月23号，星期六，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德国慕尼黑袭击枪手身份已经确定，他是18岁的伊朗裔德国少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重申，美国没有参与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提名维吉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凯恩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凯恩表示，他很荣幸地被选中。中国河北省的暴雨洪灾已经造成36人死亡，77人失踪。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两条新闻。星期五晚间，一名18岁伊朗裔德国人在慕尼黑拥挤的购物中心开枪射击，打死9人。这名男子显然是制造枪击事件的唯一凶手。袭击造成巨大的安全恐慌，使这座德国第三大城市居民的生活陷于停顿。慕尼黑警察局长安德雷星期六清晨说，这名18岁的少年在袭击事件中自己开枪击中头部自杀，但是他没有提到导致这名年轻人发动袭击的原因。安德雷表示，这场造成多人死亡的袭击是否是恐怖袭击，目前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慕尼黑枪击案一共造成了10人死亡，其中包括枪手，另外还有16人受伤。这是在8天的时间里，西欧发生的第3起针对平民的重大袭击。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召集安全委员会，于星期六晚些时候在柏林举行紧急会议。警察局长说，星期五晚间所实施的安全限制现在已经取消。他在星期六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经过仔细查看事件发生地点，一家麦当劳餐厅和附近的奥林匹亚商场一带的监控录像，调查人员确定18岁的伊朗裔德国少年是事件中的唯一枪手。安德雷说，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还有其他的袭击者参与。他说，最初在慕尼黑流传的关于3名枪手用步枪袭击平民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他透露说，一名德国便衣警察向枪手开火，不过他告诉记者，稍后会公布细节。调查人员一直在试图确定这名18岁的枪手到底开了多少枪，不过这需要时间，因为枪击事件发生在很大的一片区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晚间在白宫对德国发生的伤亡表示悲痛，他并且保证向德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因为德国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对土耳其一个星期前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事先毫不知情，也绝无参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葛兰或他的追随者是7月15号发生的旨在推翻土耳其政府的未遂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奥巴马星期五说，任何有关美国参与策划这场政变的报道都是彻头彻尾的假话。他说，他在本周早些时候的电话交谈中已经告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奥巴马还说，美国政府希望随着具体的情况日益的清晰，不要出现过激的反应导致削弱公民自由，或镇压政治反对派，或打压发出关注政府声音的记者。奥巴马还表示，土耳其提出的引渡葛兰回国的要求必须通过美国的法律程序，只有在安卡拉能够证实葛兰是这场政变的幕后策划者，美国才能批准。葛兰目前居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自从美国参与未遂政变的传言被广泛的传播之后，土耳其的反美情绪高涨， 美国之音驻伊斯坦布尔的一名记者至少在两个场合不得不撤出愤怒的人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跟南中国海争端相关的报道。海牙仲裁庭宣布中国九段线无效之后呢，中国发起舆论反击的同时，近日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海上实弹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媒报道，星期二至星期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空军下属的一个师以海南岛某机场为基地进行了保卫南中国海岛礁的实弹演习。电视画面显示，参演的海上舰艇部队分为红蓝两方，红方显然代表中国。得到增援请求命令后，红方出动最新式战机。中国战机长途海上低空飞行，关闭一切通讯联系，以躲避蓝方电子侦察，直到接近攻击区域，突然跃出后向攻击目标发射导弹和炸弹数百发。电子战似乎是这次中国海南军演的重点之一。为抵御蓝方电磁干扰，红方战机变换飞行控制模式和雷达频率，以搜索和锁定敌方目标。参演的南海舰队所属某师副师长葛义学说，
通过这种紧贴实弹的士兵演练，进一步检验了武器装备的综合作战性能，提升了飞行人员及战术水平，增强了海军航空兵捍卫祖国海空安全的能力。
有军事专家认为，外行只能看热闹，其实这类演习各军事大国彼此都差不太多，提高熟练程度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指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就在中国宣布将在南中国海进行这次军事演习之后，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呼吁南中国海所有的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18号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不想看到南中国海出现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有关南中国海领土的声索方。美方呼吁所有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寻求不卷入军事物资和任何只会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人工建设的解决机制。
中国海事部门发布的消息称，中国解放军将从本星期二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这是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后，中方进行的军事反应。7月12号的裁决发布之前，中国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托纳说，美国从来不要求中国放弃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他说，
美方鼓励所有声索方寻求和平的争端解决方式，这是我们有关南中国海清楚不变的信息。我们对中国和所有其他声索方的主权要求不做评判，我们只是要求各方避免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性措施。
有记者问道，美方是否在这起诉讼案中为菲律宾提供过任何资金、人力、案情和证据上的支持？托纳表示，并不知道美国提供过这样的帮助。他说，
美方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明确，这是一个由仲裁庭执行的法律过程，美国对仲裁庭没有任何支配或影响，我们也不会试图以任何形式发表意见。事实上，我们把这些法律程序看作是为了回答围绕南中海领土主张问题的客观非政治化的途径。
托纳重申，希望中国利用这次裁决所带来的机遇，听取所有声索方的意见，用法律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北京继续的不理会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仲裁。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访问北京，而中国海军继续的与参与美军主办的环太军演。分析人士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军是否继续的把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不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呼吁，继续抵制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 并在这一海域继续采取被认为是军事化的行为。即便如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7月17日展开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而中国海军应美军的邀请，继续参与在夏威夷举行的2016环太多国军事演习。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部主任卡尔·舒斯特在夏威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行动表明，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华盛顿依然视北京为可以继续合作的伙伴。
我们发出的信息是，虽然我们对你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满，但你们还没有采取不可扭转的行为，我们依然视你们为伙伴，我们依然希望跟你们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中国海军这次派出了5艘舰船参与在夏威夷州举行的2016环太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美国国防部主管人道救援政策的马克斯温在登舰访问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后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军队应该也能够在一些领域继续合作。
我们在这里证明了不同国家能够在人道救援领域展开合作，为受到灾难影响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协助。
由于北京不断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反对美军深化与中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反对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军演。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主任舒斯特认为，美国政界人士对美中两军关系持不同看法，源自他们对中国未来行为的不同推测，而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决定两军关系的前景。
跟他们合作带来的阻遏效应和互动价值是否能抵消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得军事秘密？一般来说，只要你们彼此不是敌人，答案是肯定的，回报将超过风险。但如果你认为他们将会采取一些不可逆转的行为，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可能会采取一些被美国视为不可逆转的行为，包括在2020年前宣布南中国海航空识别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国内，海牙仲裁庭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发布之后，一些抗议者不断的袭扰美国在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行。不过呢，有一些在扬州肯德基店就餐的中国顾客对官方发起挑战，奋起维护自身的消费权利，抵制红卫兵式的激进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7月12日，在仲裁庭下达推翻中国9段线的裁决后，中国开动宣传机器抨击海牙仲裁庭的裁决，同时将打击的矛头对准美国等国。中国国内再度掀起狂热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城市的美国连锁店出现中国抗议者。在扬州的一家肯德基店外面，一些人高举中国国旗，骚扰进出肯德基店用餐的顾客，称他们不爱国，丢祖宗的脸。在一旁的警察似乎不管不问，引起现场顾客的强烈反感。顾客郭鲁质问警察：“
哎，你是警察吗？你是警察吗？你是警察吗？你不管他吗？他这么……你再不管，我就投诉警察！我告诉你，人家正当军人，我干什么来骚扰你？你要不管，我就是警察，我就来骚扰你，我就投诉你！我告诉你。”
在场抗议者见警察不管，便继续骚扰其他用餐者。店内有顾客见到窗外此情，吓得不敢出门，抄起手机打电话向警方求救。110接通后，这位顾客说：“
哎，你好，你好，喂，喂，那个，
文峰肯德基，
这个肯德基呢，
就他就派了4个警察在
正当营业，完了现在有些人来骚扰，我们是正当合法的营业，现在那个警察，我们合作的警察处置不力，他们现在。”
中国社交媒体上对有人围攻美国餐厅连锁店的反应两极，不过反对这种类似当年文革红卫兵做法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将自拍照片上传网络以示抵制这种无端狭隘的骚扰行为。为了防止国内情绪彼此撞车，中国官媒开始批判针对肯德基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21号在台北的总统府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资深副主编莱利·韦茅斯的专访，就两岸关系、美台关系以及最近的南中国海争端等议题发表了看法。蔡英文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是否接受九二共识要取决于民意。他还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岸政策上要表现出更大的弹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这是蔡英文自今年5月20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接受外媒的专访，专访的内容由《华盛顿邮报》以文字形式全文刊登。蔡英文表示，期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上能够有更大的弹性，同时能够充分意识到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其政治领导人要必须尊重民意。在回答习近平限期要他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时，蔡英文表示不大可能违反民意去接受条件。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承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蔡英文表示，自己在就职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力求缩小两岸立场的差距，也认为中国大陆方面能够认识到他所释放出的善意。他说，自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民进党政府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除了采取不挑衅的态度和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外，也希望能够通过信息的交流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再被问到，当台湾的年轻一代更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更倾向于让台湾走向独立，作为总统如何做到让自己的选民满意，但同时又要兼顾保持两岸关系的稳定时，蔡英文没有直接回答，仅说不同时代和不同族群对中国大陆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的意见会一致，那就是民主。但蔡英文表示，台湾有完整的政府和民主机制，也有军队，因此在他自己和绝大多数台湾人来看，台湾确实是一个国家。他还表示，台湾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是不公平的，而自己作为台湾总统只能在美国过境48小时的待遇也是不公平的。在美台关系方面，蔡英文表示，无论是共和党的川普还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下任美国总统，都希望能够在目前的关系基础上发展更紧密的互惠关系。他也表示，希望在军事方面，包括水面舰艇和潜艇、防空还有网络安全领域，迫切希望美方的支持。蔡英文也重申了台湾政府拒绝接受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他表示，台湾不接受该仲裁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台湾作为利益相关方没有被邀请加入仲裁程序。第二，是台湾被称为中国的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第三，是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被裁定为礁，违反了台湾方面长期的主张。蔡英文也借此表达了台湾政府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4点立场。第一点是，争端应该依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第二是，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是，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中国海的飞行与航行自由。第四是，台湾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维权异议人士赵长青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通过美国人权组织的营救，星期三从泰国的曼谷飞来旧金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47岁的中国异议人士赵长青从1989年天安门学运以来一直努力捍卫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作为当年的学运领袖之一，赵长青过去27年被捕和入狱多达6次，是知名的政治良心犯， 近年来，赵长青和一些活动人士推动新公民运动，他们举行小型的抗议活动，要求教育权利的平等以及公开官员财产，以遏止贪污。这个运动从2013年开始，成为中国当局打压异议活动的目标之一。赵长青40岁的妻子刘晓东和4岁的儿子今年5月逃到泰国曼谷，这个星期三在公民力量、人道中国和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等人权组织的协助下，取得美国国务院的人道援助，终于让刘晓东母子得以顺利抵达美国旧金山。刘晓东表示，
就是我的丈夫，他从89年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有6次坐牢的经历了。在我们结婚以后，警方也经常，就是尤其是敏感的时期，经常会骚扰我们。然后他也会骚扰房东，或是我们经常搬家，这样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走这条路，为了孩子。
赵长青和另三名活动人士在2014年4月被中国当局指控触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他被判处监禁2年4个月。刘晓东说，他的丈夫一星期前才获得取保候审，目前在当局严密监视下，两人通过电话。赵长青为寻找固定居所遭遇困难，刘晓东希望丈夫能和她在美国团聚，但有报道说赵长青会坚持留在中国继续他的工作。刘晓东在飞机从泰国起飞前才打电话告诉丈夫要来美国，当时赵长青非常惊讶。刘晓东目前将由人道中国组织的主席葛寻照应，刘晓东怀有身孕，下个月将临盆。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碾断双腿，现担任人道中国组织理事的方正表示，中共越境抓人阴见不远。他说，
逃亡即使到了海外也并不是非常的安全，尤其像东南亚这些国家。所以那么说，前期第一步的这个营救工作，我们就要非常感谢杨艳丽先生他以及他的一些朋友们在泰国的时候对他的安置，包括在泰国完成了对美国能够到美国的这些程序上的这些事务，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做完，最后由杨建立亲自到泰国陪同他一起来到美国。
方正表示，人道中国和旧金山地区的朋友将协助难民身份的刘晓东母子日后的生活。尽管方正行动不便，星期三下午仍然是由他开车载着刘晓东母子到超级市场采买婴儿用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迫停刊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前社长杜导正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本杂志多年来经历了多少次风风雨雨，但是都挺过来了，这一次不一样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星期三报道了采访《炎黄春秋》杂志社前社长杜导正的内容。杜导正说，杂志这次受到的整肃不守法而蛮横粗暴，跟以前不一样了。
最后总算是以和平方法处理了，我们也这些让步的，整个杂志的方针风格一直坚持着，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一次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说的很不守法，相当的蛮横，相当粗暴，这有点出乎我预料。我不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怎么搞的。
这本杂志激怒了之前两位中共领导人，但杂志也都挺了过来。不过在习近平治下，虽然打着他父亲徐仲勋赞扬《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金字招牌，但未能逃过最后一劫。上星期，《炎黄春秋》挂靠的上级单位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派人取代了杂志社高层领导的职务，并且控制了杂志社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器。于是社长杜导正本周宣布，中国最为知名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停刊。据美联社报道，有分析人士表示，《炎黄春秋》被迅速干脆的整肃，显示了习近平当局正在以数十年未见的力度镇压意见人士。美国之音整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广州三君子，维权律师唐晶玲、自由撰稿人袁新婷和大学教师王清莹，被以煽颠罪终审判决之后，近几个月仍然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没有被转往监狱。而唐晶玲的妻子7月18号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再次要求答复并依法会见，都没有结果。另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发表声明，严重关注已经在狱中绝食了70多天的广东民主人士郭飞雄的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广东维权律师唐晶玲的妻子汪艳芳星期二下午在接受记者查询时提供最新消息称，与唐晶玲同案的袁新婷的两位律师7月19日上午前往广州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袁新婷，结果被告知袁新婷当天上午被转往监狱，无法会见。汪艳芳表示，他没有有关唐晶玲和王清莹是否也被转到监狱的消息，而他本人今天没有再前往看守所询问。记者致电广州第一看守所住所检察官，电话无人接听，而其他电话也打不进去。汪艳芳表示，他就在星期一还前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要求就唐晶玲仍未从看守所转往监狱进行交涉，并且要求会见，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汪艳芳强调，唐晶玲自今年5月31日被广东高院终审宣判后，家人及律师一直没有能够会见到他，而看守所此举违反法律规定。他说，
昨天的时候是关在看守所，而且我存了钱，就是说人在那里，我要求申请会见，不被批准。法律规定说判决之后呢就可以会见，5月31号就已经二审高院已经终审判决了，应该是在6月份就可以安排会见，也是去申请的时候呢拒绝了。
活跃于广东街头运动的广州三君子，2014年5月16日被以寻滋罪刑拘，6月20日被变更为煽颠罪批捕。在逮捕以后的侦查阶段，三人都未能见到辩护律师。在历经三次庭审之后，广州中院1月29日上午判处唐晶玲获刑5年，袁新婷3年半，王清莹2年半。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表中文推特，关注唐晶玲、袁新婷、王清莹三人仍被羁押在广州一看，律师亲属都不准会见的情况，呼吁中国政府撤销对他们的所有判决，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汪艳芳表示，法律规定判刑之后10天要从看守所转往相对规范的监狱，至少犯人可以放风，对身体的摧残没有看守所严重，而唐晶玲等人已经在看守所被羁押2年多了。他说，
就说你要转到监狱去的话，相对你的个人的活动空间会增大一些，这样呢对那个个人的心理或者身体状况呢会有一些帮助。那在看守所的话呢，你只能说待在一个20平方米的一个地方，有个20-30个人，一个人的面积1米都不到，1平方米都不到，你长年累月的关在这么一个地方，又没有放风的条件，对人体的伤害会形成一个长久的伤害的，就人。
汪艳芳表示，不理解当局不将唐晶玲转往监狱以及拒绝家属及律师会见的背后原因，只能推测可能与唐晶玲曾向律师口述狱中违反法律和人权的情况，以及要求外界关注看守所内被关押的维族少年有关。汪艳芳今年7月4日曾与709大抓捕案中几位在押律师的家属前往最高检递交控告信，控告广州第一看守所及所长的违法行为，不过检察院拒收材料。此外，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天发表声明，批评监狱给绝食中的郭飞雄强迫灌食是酷刑，要求中国当局应立即停止这种违反国际标准的做法，并允许他得到治疗及与律师家人见面。人权观察还呼吁驻华外交人员到监狱探望郭飞雄，并向狱方表达关注。 目前在广东阳春监狱服刑的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因抗议狱方对他强行刚检，并摄像和扬言要发到网上等极尽侮辱的行为，从5月9日晚6点开始绝食，以死抗争，至今已进入70多天。有报道说，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获准这个星期到监狱探望。杨茂平表示，目前家人的愿望是希望郭飞雄停止绝食，这样就不用被灌食。据悉，郭飞雄在有便血、咽喉出血等疾病情况下绝食后，体重骤降1/3，锁骨清晰可见。同时，中国及海外维权人士从5月中旬也展开声援郭飞雄的接力绝食活动，至今已有超过300人参加。作为南方公民运动主要人物之一的郭飞雄，2013年8月8日被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4年10月28日在广州一审开庭，事隔一年，即2015年10月27日，法院临时增加寻滋罪，判处郭飞雄获刑6年。郭飞雄提出上诉，今年月22日被驳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一年一度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书展，7月20号开幕至今，吸引了大批港人以及游客入场购书。不过与往年相比，很少见到政治敏感书籍。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和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每年香港书展都会是推出大量新书的好时机，不过从铜锣湾书店事件后，政治敏感书籍在今年的书展里明显减少，甚至绝迹于大型书店。经过一番巡查，在非大型书店的摊档里依然能找到一些比较政治敏感的书籍。香港次文化一直是出版香港政治书籍的出版社，他们今年重点推出了《香港自觉》《香港新政治》等有关港独自觉以及中港两地关系的书籍。
这个政治事件使得香港出版业有一个很大的打击，很多作者都不敢写一些比较敏感的书籍，即使作者敢写，很多出版社都不敢出了。
很多出版社不敢出了。
彭志明表示，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回港后表示，连禁书的读者都会被追寻，因此从出版社到读者都很紧张，连买书都不敢。他表述，曾经有大陆读者怕麻烦，不敢再带书回中国。
很多人会自我审查，到底我谈这个题材会不会所谓擦边球，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这个结果。这个事情不光是令到香港人感觉到两字好像在破坏的体无完肤，同时在出版界学术界也是很大影响。
不少港媒报道指，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今年香港买书和卖书的人多了一份政治忧虑，香港的出版自由已经进入自我审查的时代。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一组跟美国相关的消息。和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提名维吉尼亚州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凯恩是一名资深民主党政治家，他把自己形容为枯燥无趣的人。他还是一名温和派，有潜力吸引一批不大喜欢克林顿，同时也排斥川普的选民。克林顿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凯恩是他所知最受欢迎的参议员之一。凯恩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自己很荣幸的被选中。他说，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加入到星期六在迈阿密举行的竞选活动了。预期他将与希拉里·克林顿共同出席在迈阿密大学举行的集会。 58岁的凯恩在明尼苏达州出生，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不过凯恩在哈佛大学求学的期间曾经休学一年，到洪都拉斯做一名天主教传教士和老师。根据他的传记所述，凯恩在中美洲近距离目睹了贫困，并看到贫困对人类精神产生的影响。据称，他在那里的经历使他形成支持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权的立场，这一立场有可能吸引南美裔的选民。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跋涉穿越横跨美墨边境的索诺兰沙漠偏远地区。这片地区对于移民来说相对比较容易的越境进入美国，不过一旦越境，他们就必须面临干旱与荒凉。那里满是岩石，气候干旱，多半是荒凉地区，尤其是边境的北边。在夏季，气温可以超过摄氏40度。通过索诺兰沙漠进入美国的人当中呢，有人是带着毒品或是其他的违禁品，但是大部分人是来寻找比自己家乡挣钱多的工作机会。中美洲国家的人口近年来有所增加，另外他们也恐惧残暴犯罪团伙的暴力。在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等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犯罪团伙的活动非常的猖獗。很多美国人对移民问题十分的纠结，他们一方面认识到国家控制边境和维护法治的绝对必要性，而同时也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边境的穷人感到同情。这些人冒死偷越荒凉的边境，只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已。而正是被提名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曾经表示，他会在美墨边境筑起一道墙，来防止无证移民和毒品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筑墙的言论让他获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这些支持者认为需要这样大胆的做法来管控边境，而批评者则认为他的这个想法不切实际，而且冒犯了墨西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亚利桑那州发来的报道。
这个由钢柱和钢板建成的结构高达 4.5 米，矗立在长达3000多公里的美墨边界沿线的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从墨西哥这一边来看，那是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过境通道。你可以看到那边的海关入境点，而下面就是把两国分开的墙。这道屏障从主要的过境通道向两边的荒漠延伸，经常会有美国的边防巡逻车辆驶过。但是大多数非法跨境都是发生在这堵边界屏障终结的地方，那里只有带刺的铁丝网围栏。毒品走私者每天晚上很容易就能穿过，就像安装在这个牧场里的秘密摄像头所拍到的那样。77岁的吉姆·切尔顿是牧场主人。
I counted 17 guys.
我数了一下，有17个人到我的前院，他们显然都是偷运毒品的人。
他说，给了那些男子水后，他们就静静离开了。但是牧场离最近的执法机构也要开车1个小时，他必须保持警惕。
We are our own law.
我们得靠自己执法，执法得有枪。
切尔顿和边境地区的其他牧场主遇到过破坏围栏、生火、切断喂牛的水管的非法移民。切尔顿喜欢川普筑墙的计划，他说那样就可以阻止移民冒险跨越干燥酷热的沙漠。
如果边防没有问题，就不会有人死在我们的牧场上了。
但是美国海关与边防巡逻官员说，他们正在尽自己的能力。
We do have, on any given day, border patrol agents deployed all along the south.
在任何一天，我们都有边防巡逻员在西南边境巡逻。
但是贝森说，走私者很老道，有手段逃避抓捕。
There are individuals that are sitting up in the high points in the mountains.
有人坐在这附近山上的制高点对我们进行反侦查，监视我们的活动。
全国民调显示，人们对加强边境安全的支持度很高。但是本周公布的一份对边境居民的民调显示，墨西哥那边86%的受访者以及美国这边72%的受访者反对在边境地区筑墙。 像兰迪·梅耶牧师这样的主张移民权利的人士认为，现有的墙对墨西哥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侮辱了。
This wall signifies a lack of respect for our neighbors.
这堵墙表示的是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应当拥抱和架起桥梁的人缺乏信任。
吉姆·切尔顿和其他牧场主也希望与墨西哥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说首先必须执行法律。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亚利桑那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参加这个大会的美国穆斯林选民说，他们之所以支持川普，是因为川普揭示了有关移民和恐怖主义的严酷现实，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这些话告诉给穆斯林社区。那么这些美国的穆斯林究竟是在帮助川普，还是起了相反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克利夫兰发来的报道。
这是共和党大会上出人意料的时刻，一名美国穆斯林在唐纳德·川普获共和党提名之夜登台宣布支持川普。
他想知道在伊斯兰教中仇恨来自。
在登台发言之前，萨吉德·塔拉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向记者们解释说，美国穆斯林选民真想聆听川普那些有争议的建议。
I will suspend immigration.
我将暂时停止从那些有过针对美国、欧洲或者我们的盟友的恐怖主义确凿历史的地区移民，直到我们彻底了解如何制止这些危险为止。
在塔拉和其他支持川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的穆斯林群体看来，吸引他们的正是川普的移民禁令。
美国安全是唐纳德·川普的首要重点，而对我这样的美国穆斯林来说，这也是首要重点。
如果川普临时禁止穆斯林并做背景调查，这很好。
卡赞生长在土耳其的一个保守穆斯林家庭里，后来逃到美国。川普对民主党对手的批评引起了卡赞的共鸣。
让我告诉你，激进伊斯兰这种说法很重要，我们必须使用这个词，因为每个人都在躲躲藏藏，不敢得罪穆斯林。伊斯兰教需要立即改革，但希拉里·克林顿和奥巴马却不想帮我们。
But Hillary Clinton and Obama doesn't want to help us.
89 votes, Donald J. Trump.
但对川普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穆斯林的选票在11月选举的时候能否改变摇摆州的战局，改变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今年2月对穆斯林选民所做的一项调查的结果。调查发现，1/3的美国穆斯林以民主党人自居，只有11%的人说他们会投票支持有争议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我们确实看到，在美国清真寺最集中的地区，在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在维吉尼亚有略超过10万名穆斯林，这让穆斯林社区很有可能打破选举的平衡。在我见到的成百上千的穆斯林中，我只见到了少数几个人支持川普。至少公开支持他的只有那么几个。
塔拉认为川普传达的讯息可能会改变这一点。
首先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因为我们来自保守的国家，有着保守的价值观。现在川普会试图更详细的解释禁止伊斯兰分子的含义以及有哪些情况例外。我绝对希望穆斯林会加入到他这边。
美国之音吉普森克利夫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距离大会会场只有几公里的地方，那里是克利夫兰最贫穷的居民区。那里的居民并不相信川普和他的政策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那里每隔一座房子就是烂房。
海伦·马丁在普莱森特山的住宅位于克利夫兰市中心东南，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场外光彩夺目的景象不同，这处居民区充斥着空荡和破败的房屋。
我们美国的基础设施正在崩溃，看看这些多么老旧。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誓言改善包括克利夫兰在内的美国城市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并且创造就业机会。
It's about jobs, jobs, jobs.
关键是就业，就业，就业。党纲说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将会创造基础设施， 很难说何者为先，我们两方面都要做。
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当地领导层开始，在那些社区，你一定要有懂得经济发展，并且知道如何为大家创造就业机会的领导人物。
这些话并没有说动克利夫兰很多最贫穷社区的居民。
我从川普那里听到的讯息好像是，如果你跌倒了，我会让你继续跌倒，如果你发达了，那我会照顾你的。
俄亥俄州的非洲裔美国人压倒多数的反对川普。上星期的一次民调显示，州内的黑人选民支持川普的不到1%。
这是一个3300亿美元的项目。
玛丽·基特里奇管理一个扶持克利夫兰贫困地段的组织，他认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都没有充分了解城市问题。
目前我们国家并不重视公共投资，这就使那些小小的问题，甚至拆毁房屋和修理人行道，都成了巨大的难题。
在克利夫兰的普莱森特山社区，坚决支持克林顿的海伦·马丁希望能看到重振社区的行动。
你们总是在为这个目前为那个收税，你们可以修建这些体育馆，可以把钱给橄榄球的那些人，给摇滚乐名人堂，也为我们做些事情吧。
美国之音泰勒克里夫兰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已故中国改革派领导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家人提供书稿，与赵紫阳熟识的三位老共产党员编辑的《赵紫阳文集》，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香港上市。这套文集的出版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说，书中 90% 的内容为首次公开出版，但是有关8964事件的内容没有被收录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奇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军人说，赵紫阳的家人将赵紫阳文集的书稿直接交给了中文大学出版社。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汇编而成，汇集了赵紫阳从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到1989年去职中共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记录、信函、批语498篇，还包括多幅首次面世的赵紫阳手记和珍贵的历史照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奇说，文集的编者是三位老中共党员，是中共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已经退休，他们非常坦然，并未刻意隐瞒身份，因为他们认为出版赵紫阳文集是建设性行为，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是一家严肃的非盈利性质的学术出版机构，收到文稿后，出版社按照常规的学术评议程序邀请了两位学者做评审人，他们都证实了这部文集的真实性和极高的文献价值。甘奇对美国军说，由于文集涉及问题众多，领域广阔，在评议和编辑中，出版社为不同问题求证过众多领域的专家和顾问。他说，如果加上公开姓名的推荐者，共有涵盖中港台美法德的超过20位学者参与过此文集的学术论证工作。这套共4卷、总计180万字的大部头文集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的赵紫阳文献汇编。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普在第一时间阅读了赵紫阳文集，他说，这是目前仅有的由非官方机构出版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文集，也因此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原貌。
以前像这种高层领导人的这个工作的那些文件啊，一些谈话呀、什么的，都是出在官方出的这个文选里面。至于说当时选这些文章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文章有没有做应景的那种修改，那是后人所不知道的。
新出版的赵紫阳文集为人们了解中国的红墙内幕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也为解读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鲍普说，从文献中可以看到，80年代初在邓小平主张的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和严打三件事上，赵紫阳都执行了，但是他采取了一种审时度势的态度，在关键的时候会制止，把形势逆转过来。
我们可以猜到他并不同意邓小平的这种拍板，他不愿意使这些政治运动啊，这种动用强烈部门的这种运动呢，去影响到这个经济体制的转型。他是做了一个自我的判断，选择时机和方法去做出他的事情。
赵紫阳最为人知的抗命，无疑是他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支持学生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他也因此被罢黜，软禁近16年，直到2005年去世。遗憾的是，新出版的赵紫阳文集并未收入与89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奇对《美国之音》说，三位文集编者一开始就有意避开六四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希望历史拉开一定距离后再回过头看。他说，编者的本意是通过出版这套文集总结改革开放的起步10年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官员近日在布鲁塞尔联合宣布，就中国对一些重要原材料出口设限投诉世贸组织。美欧希望通过这个有象征性的贸易联合执法行动，敦促中国为外国制造业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和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在当天上午的联合电话新闻会上宣布了此次在贸易执法方面的联手行动。上个星期，美国刚刚就中国对9种重要原材料出口征税投诉世贸。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将此次贸易执法称作为上个星期行动的延伸。他说
Today we're expanding that case. We are focused as well on export.
今天我们扩大了那个申诉，我们这次将重点放在出口配额方面。当然，我们这次并非单独行动，而是和欧盟联手合作。
弗罗曼指出，出口配额和出口税一样，使得中国的制造商在这些原材料价格上比外国制造业者更有优势。他称这是不公平的竞争手段，也是违反 WTO 规则的做法。弗罗曼在上周的电话新闻会上说，那是奥巴马政府的第22宗世贸投诉案，其中13宗是针对中国的不当贸易行为的。奥巴马政府称，美国赢得了所有有结论的世贸申诉案。当天的贸易诉讼是欧盟第3次就中国对原材料出口设限向世贸投诉。欧盟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向世贸提出类似申诉，均获胜诉。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在联合电话新闻会上说，中国的做法从长远对欧盟相当不利。他说，
贸易限制使中国对全球原材料市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也成为矿业部门投资和运作的不确定因素，对其有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该做法会牵制欧洲。
马姆斯特罗姆说，欧盟乐见此次能够与美国联手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做法向世贸提出申诉。他说，过去的2宗欧盟对中国出口设限的申诉案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那些都是与国际贸易背道而驰的做法。申诉相关的原材料包括锑、钴、铜、石墨、铅、氧化镁、化石、碳和锡等。这些原材料广泛的用于飞机、汽车、电子和化工产品的制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众朋友，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收听，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卡瓦西对美国之音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星期六在一个大规模的抗议集会中爆炸，导致至少61人死亡，207人受伤。爆炸发生时，数以千计的少数民族哈扎拉人在街上游行，要求一条拟议中的输电线改道，穿过贫困的中部省份巴拉扬。一个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的网站宣称对这次暴力事件负责，说两名刺杀炸弹手实施了这次攻击，但是阿富汗官员说他们仍在进行调查，结果尚未得出。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他们的组织同这次攻击事件无关。德国巴伐利亚警方星期六上午说，在慕尼黑拥挤的购物中心开枪打死9人的18岁伊朗裔德国人同伊斯兰国没有联系。当局在记者会上说，他们搜查了这名枪手的公寓，没有发现他跟恐怖主义有任何关联，并引述枪手房间发现的一本《我脑子里的愤怒：为什么学生要杀人》的书为例，说他们认为这次袭击是典型的开枪射杀。调查人员说，枪手生长在慕尼黑，曾经接受过精神和医疗治疗，他们认为枪手精神错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提名维吉尼亚州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凯恩是一名资深民主党政治家，他把自己形容为枯燥无趣的人，他还是一名温和派，具有潜力吸引一大批不喜欢克林顿同时也排斥川普的选民。克林顿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他在选举中从未败选，他是世界级的市长、州长、参议员，是我所知的最受尊敬的参议员之一。卡恩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自己被荣幸选中，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加入到星期六在迈阿密举行的竞选活动，预期他将与希拉里·克林顿共同出席在迈阿密大学举行的集会。中国不久前从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兴岛撤走了今年2月部署的地对空导弹。英国《检视防务周刊》说，卫星图像显示7月10号在海牙法庭作出有关南中国海、南非中国海海上主权争端的裁决之前的两天前，中国将新一代的红旗9导弹从炮塔上移除。检视新闻周刊说，中国撤走这些导弹可能是出于维修的需要，但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一位北京的海军专家的话说，移除红旗9导弹可能是对美国决定撤走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的一个善意的回应。东盟以及美国和中国等东盟国家对话伙伴国的外长们正在陆续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出席一年一度就地区安全议题举行的聚会。这是海牙仲裁庭就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之后，东盟举行的首次地区性的会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